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迪莎您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933节8点45分的那个地方。
是就是无论如何，梦会被理解为除了私人意义之外还有一个公共的意义。
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成》。
是，
如果您是第一次在网上发现我们的 video 的话，
那我们一般做梦我们都直觉的是我做我的梦都没有人知道嘛，甚至有时候你自己都会忘记。可是呢，赛斯告诉我们说梦会被当作是一个公共的意义。好，那当然在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是适用的。虽然常常梦的本身是会被忘记，那他举一个例子来讲啦，比如说我们去看新闻啊，或者是找一些朋友，希望得到一些忠告啊，那或者是说我们看电视新闻啊，看晨间新闻啊，这些东西，他说到某一个程度，那好像就像我们制造出来的梦一样，是技术性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做梦就好像我们去看新闻，我们去看去找忠告一样的，梦是具有这样一个特质。所以我个人是把那到某个程度技术性达到同样的目的移到那提供你一种制造出来的梦，也就是这两个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啦。就是说你做梦的时候，你不是常常会在梦中看到一些东西吗？看到一些发生的事情。可是有那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会去看那些做这样的梦？那就好像你打开报纸或者是找朋友聊你的事情一样，你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你
老师，为什么有些人呢，他的问题特别容易在梦里面得到答案，然后有些人就比较难呢？
应该这样讲好了啦，梦一向都是提供你解答的。
可是像我就常常希望有解答，但是梦不没有做那个梦啊。
对，那就是要看你有什么信念嘛，就是其实跟信念有关。好像说你去找新闻或是找人家谈你的事情，那你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那这个决定你后来有没有采取他嘛。不然的话你醒过来你就忘记。其实在梦中你一般都会得到忠告的，就是你会得到答案，但是问题是你并不认为那个是答案的话，你醒过来当然就没有嘛。那对一些灵修者来讲的话，他很早期不管是在哪个学派或者哪个宗教里面，他都告诉我们要断知识嘛，就是我现在我的知识是什么，我先把它放下来，因为我的知识会限制于我对这个信息的截取。好，因为我一定会在我的就是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一定会在我的知识领域里面。可是如果我的知识领域先放下来的话，那么别人给你的忠告的话你就会听，而且你会去理解它嘛。那现在问题是说，好，你有问题啊，你也去寻找了，可是问题是这个答案在当时也许你认为说很棒，那可是你醒过来会忘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根本不了解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以你的知识为范畴，就是我以我的知识为范畴。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有人觉得说人就是不应该喝冰水的，喝冰水对身体也不好。好了，那后来可能你到外面去看了很多其他的信息，是说其实没有关系啦，
多的是人喝冰水活到100多岁完全没问题。
对对对，但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会 skip 它，你会忽略它，就是你看到了但是你会忽略它，好像这个事情跟你没关一样。
哦，这样啊。
哎，像讲的是有人就是不喜欢吃牛肉，对不对？那你跟他讲牛肉多好吃，他根本连听都不会听的。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很怕冷，这种大热天的大家都穿短袖的很舒服，他就是永远就要穿一件毛衣，那你就觉得他很可笑，就觉得他很可怜。这样
他的经验跟他的知识把他绑住嘛，他觉得说不能够，
明明是80几度88度他还是要穿毛衣。
是啊，他心里会创造实相啊，他会觉得说这个是应该要穿毛衣的啊。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那你觉得他穿毛衣也没关系，可是别人看他会觉得他很奇怪。
那 他觉得他假如说他这样才觉得自在的话，那么就只有这样子。因为
可我觉得他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没有想开，有一种东西卡住了。
那对他来讲，他有没有这样想？没有吗？
可他不快乐啊，他常告诉我说他觉得人生好无趣，好冷淡，好，
所以
好冷，他说好冷，他说这个世界好冷。
对，因为他把自己牵在自己的范围里面，他走不开嘛，对不对？那他走不开的话，你给他什么信息？他其实就好像你说的，我在做梦啊，我得到信息啊。可是首先我不认为那个东西是我可以用的，或者是那个东西是对的，或者是好用的，你不觉得吗？对吧？你不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吧？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自己不觉得需要改变的话，他身边的人再怎么说都没用。
是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就好像我们去找新闻嘛，看到新闻啊，就啊这没有意思，这跟我无关啊，或者是说啊这是不对的，那这个新闻对你就没有用啊。好，但或者你去找别人，找人家给你一些就是建议，可是人家讲了啊，可是你觉得说你这样讲我没有办法，你对一个不喝冰水的人，你怎么跟他讲，讲破嘴都没有用吗？你举什么例子给他听都没有用的。
是，他不喝冰水是 OK 的，但是他身边的人喝冰水，他就跟你念长篇大论。我，
对啊，对啊，
反过来不是也是一样吗？
相反也是一样吗？所以就是能够让他做自己就好了。那他这里是告诉我们，就好像在看新闻，就好像在找窗户，好像在看电视。好，那某个程度他是一样得到一样的效果。那他自己提到，他说早期的人类哈，他不会派摄影师或者新闻人员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早期人类根本没有车子嘛，哈。但是呢，他却派出自己的一面去收集新闻，然后形成自己的梦戏剧。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好像是超把距离缩短了，就没有距离了嘛？啊，所以你也看到了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嘛。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时间跟地点是会移动的哈，有的时候甚至于连时光都不太一样嘛，所以有时候变成自己是孩子啊，那有时候自己怎么变老了，那像这种的话都会形成一个梦戏剧嘛。但是这些东西哈，那些资料并不需要变得有意识，人类是无意识的对他怀疑，然后直接变成行动。你看到了，那如果你接受，他就直接变成行动。然后这样的梦呢，它常常会变成祸延系统。所以一旦你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你需要这个梦的时候，它就会升上来，这个梦就会升上来，然后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长人类以及个人的价值完成。所以这里塞斯给我们做梦就定义了两个东西嘛，一个就是个人的价值完成，你只要回到内在，甚至只要对梦的一个觉察的话，那就能够达成你的个人完成，而且它会增长人类的这个进步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很希望我的梦里面能够常常给我一些生活的解答的话，我必须要先相信梦会给我解答。
是，一你要相信梦，
上面去
梦会给你解答，这第一个你要相信它。第二个呢，你要先放掉是非观，就是那种先不要评判的这个习惯啊。那当然就是尽量的对现有的知识能够放松一点了。比如说我觉得那就是要这样子，那可是问题是你再用另外一种方式做也很好啊，对啊。你说啊，这个一定是放糖的啊，咖啡一定放盐，放糖的。那可是有的咖啡放的盐也不错啊。
对，尤其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说的，有256种方法可以把碗洗干净。这个还应该还有更多，只是他找到的办法是256种。那如果连洗碗这么一件简单的事都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做到的话，那所有的事都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
对，那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执一种方法，比如说我就是习惯这样做，那我就习惯这样做。你很少再去尝试一个不同的方法。
是。
那你为什么习惯这样做？因为你会认为说这样才能够保障你能够好好的完成嘛。那可是你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不同的做法。
是。
那一般我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这里提到嘛，他说人类无意识的对他怀念，然后直接变成行动。那回过头来看呢，那又什么是叫行动？行动的意思是不是离开这里叫行动，离开原来的地方嘛？那任何人类的行动或任何人的这个动作哈，他都试图跟一切万有分开嘛。那可是，在试图分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并不了解他仍然在一切万有之内。所以他这个后面的注他有提到哈，他说呢，人就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那个强而有力的一切万有，就好像人就没有办法去不喜欢去使用那种像一切万有这么强有力的这个核能了、
其实所谓的不喜欢，我想很多人是不知道，像我如果确定可以让我用的话，我都高兴死了，可是可能还是有一种信心上的问题，觉得说
危险吗？
会吗？会让我用吗？
对啊，
帮我吗？
对啊，
我世界上人这么多，为什么就帮我呢？那因为我的内我当然会帮我嘛，你的内我当然会先帮你嘛，对吗？
那你看嘛，就是我们原来的人呢、啊，就是在陆地上走路嘛，然后呢，或者开车或者任何的这个简单的车辆，那都 OK， 也没有红绿灯嘛，那也没有什么规则，什么红一线红线的、两线红线的这种很多规则嘛，什么 carpool lane 什么之类的嘛。好了，那现在假设说都没有人，三更半夜，然后你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红绿灯坏了，那你要不要走？你不能走啊，你走会被开罚单啊，对吧？那可是本来这个地方是人类本来是因为要安全，然后要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顺畅的秩序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说你在一种荒郊野外根本没有人的地方，你时速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速的话，那你一定会被开红单嘛。那问题是在那个地方你本来是安全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会用规则，我们会用界限来把自己限制住，然后你就永远都会被这个限制嘛，对啊。你就算没有人，就算很安全，你还是不可以过。就算红绿灯坏了，你能过吗？你不能过啊。丁山，如果碰到红绿灯坏了，你会过去吗？如果三更半夜的话，
如果没有车，当然会啊。
那你过去会被开单的。
可是没有，所以人家说，如果说半夜十二点，你看到一辆车还旁边都没有车，有一辆车还在等红绿灯的话，你就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德国人。那我因为不是德国人，所以只要没有车，我就会过。
好了。这就是说，就是刚我提到的哈，有的时候你紧抓着一些规则跟知识的时候，你就比较难去追求答案嘛。那你在梦中，他常常给你的答案是超过你的现有的知识之外的。可是你看到了，你也知道了，可是你不会接受，或者是你接受，你知道之后，你根本就不会把它记住，因为你又认为说这个不是我要的。Yeah. 可是像我们在一直在提到说，在创造性的工作当中，他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先不批判，来纳纳看，我先不批判，来试试看这样子。我举个例子，像我刚来美国，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蛋里面放 cheese， 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因为 cheese 不是我们中国人能接受的东西嘛，不是早期的中国人了，现在应该 OK 了。然后呢，蛋里面怎么会放 cheese 呢？然后黏巴巴的，这样怎么吃啊？
我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是啊，那后来
我刚来美国，觉得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就是蛋里面放 cheese。
那你上辈子还是美国人吗？
哦，你很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可是到其实到一直到最近了哦，因为经常在住旅馆嘛，那旅馆早上都有那个汉堡，然后就是会用 cheese 嘛哈、哦。那我也放了几次 cheese 以后，我觉得也还不错了，蛮好吃的。
蛮好吃的。
对。可是这个就是概念嘛，就是说你蛋跟 cheese 怎么可以放在一起，这就是概念啊，是盐巴跟糖怎么放在一起。
说为什么不可以放在一起，因为他们习惯就是这样做了，所以真的就是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你把一个想法变成固定之后，蛋你就是葱花蛋嘛，要不然就菜包能嘛。好，但是你说菜里面放什么cheese 放什么 香肠啊什么之类的，bacon 啊，我就觉得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刚开始来美国，我就说，不然你就用煎蛋给我就好了，对啊。所以呢，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其实做梦的一个目的，它就是为了要增进人类，好，然后帮助你达成这个个人的价值完成。好，那所以你会看哈，他为什么一直在谈做梦？好，他就在提到说，心理学家会谈到人的需求，但是我要谈到的是人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价值完成是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快乐的效应。我们常常会讲说，哦，反正呢，我在家里没事，或者是我就是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我应该是比较快乐的。可是，其实你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你会越萎靡，
越萎靡。
对，越没有精神了，好像什么事情都变成，就像你说的，好冷哦。
不是我说的，是我那朋友说的。
我说你刚说你的朋友说的，
对。刚说我朋友说的，其实我很想讨论一下我那个朋友的问题。
啊，你说，
我那个朋友呢，他因为是离婚了嘛，哈，
嗯，
那然后他就单身，然后带着一个儿子。那我常常觉得他身边，他看到很多很幸福的女人，这些女人呢，有先生，有孩子，然后没有不像单亲妈妈那么辛苦嘛。那我觉得他就越走越缩在他自己的壳里面，然后就觉得世界很冷，他就开始变得有一种病态的那种，很热的天他要穿很多衣服这样，然后。就有点很自怜，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因为他是蛮好的一个人，然后也蛮聪明，也蛮努力的，可是他就觉得为什么他的命就没有别人这么甜蜜幸福？那在他身边常常看到他，其实蛮难受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女人都是命很好的啊，那面对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不敢表露自己的幸福，然后要假装比较没有那么幸福这样，有的时候还要有点不高兴的事，还好像特别想要告诉他。让他知道说，别人也有很多不高兴的事在生活里面，不是只有你这样。可我觉得这很累，有时候不知道哎，我就觉得怎么，我很希望他快乐幸福，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跟他相处得好，然后让他没有那种被别人的快乐幸福威胁的感觉呢？
那我们回到我们课堂好了哈，价值完成是一个最明显的快乐效应，换言之，就是在他人生当中，他自己觉得他没有价值完成，就是他没有价值了。所以在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有价值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热情，好，然后很愉悦。那愉悦的话，又是行动的肌肉，他就越有行动的这个，那他不会享受，因为享受是个武器。当你在享受你的生命的时候，你那个喜悦感会起来，而且当你享受的时候，你的信念基本上，你觉得是在享受的时候，那你的信念基本上是蛮健康的。为什么我不能享受？你我不我说享受的意思，你
觉得有时候会有些人会怕自己比别人幸福，因为比身边的人幸福，还有一种
这个东西
哈，罪恶感还是怎样？
不会啊，因为假如说你幸福，你跟一个快乐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跟着好像不知怎么了就快乐了。那你觉得很幸福的话，你即使你是会影响他，那反而你会被他影响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敢去面对，因为享受本身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观念。
因为我觉得他比我聪明，又比我努力，那我却比他幸福，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有点不公平，这样。
对，那就是知识障嘛。有时候我刚提到，就是你把很多的知识，你先放下来，你放下来以后，才不会被知识把你挟制住嘛。对啊，知识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那样，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那样，所以你没有办法享受生命嘛。我有一次呢，带一个朋友，因为他大概没有车还是怎么样嘛，然后他坐上车，他就跟我讲说，哦，在车上看风景。好幸福哦，好快乐哦。那我才试着去了解他的感觉啦，因为是还没错啊。你看，一个挡风玻璃这样看出去的景色都很美嘛，然后你在车上可以不断移动嘛，然后可能
车听你的话，
对对对，
掌握方向盘嘛。
对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说哇，欣赏外面的风景，而且是这样在很愉快的状态之下，他觉得很享受。所以享受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只要在任何环境里头，你开始会去享受你的生活的时候，哈，那基本上你就会喜悦，然后喜悦就有动力嘛。有的人是住豪宅，他觉得很快乐；有的人是住那个山中的那个木屋、小木屋，他觉得哦，好快乐哦，对不对？在小木屋里面，对不对？
没错。
假如说你是住小木屋的人，你会觉得那是幸福快乐吗？你没有啊，你会想说，哎，人家住那个洛杉矶什么豪宅啊，哈，设备多好啊，什么这个连厕所都有温度测试器的，都会自动来的呀。
不能想象。
是啊，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哈，它不是从金钱上衡量的。
其实是没有，而且那个如果以物质来说的话，是没有标准的。
对啊，就假如说你所爱的人抱你一下，好，或者是说一起去喝个咖啡，或一起散步，那个时候你在享受你的生活。可是你知道你在享受吗？还是很多人是不知道在享受啊？你可能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可是你觉得你很痛苦啊。
是
呀， yeah， 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那要看他内心的信念是什么，他都在讲些什么话，然后他的心中的想法是。
运气很不好，可是我就记得赛斯有一次内容是讲到类似，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运气不好，你就会运气更不好，那你觉得你运气很好，你就会运气更好，或者继续很好这样。
其实他每个地方都在这样讲吧，像这里的后面的注态有提到吧，好，就是说你当你觉得喜悦的时候，那么你的思想会吸引喜悦的事件发生在你身边。那最不幸的就是你有暴力，或者是你有一个不舒服的很强烈的不舒服。那这个强烈的不舒服，你的确他说像很多暴力，它其实也是创造性。现在问题是说创造性是没有错，可是你真正在处罚的却是你自己啊。就真正那个失利点，因为外面没有别人啊，所以你就失利到自己。所以你开始愿意去享受你的生活，愿意去喜悦的感受你的快乐的时候，那它就是一种价值完成，是一个明显的效应。
这个话我觉得有一点不太通，就是说一个幸福的人遇到一个不幸福的人，那这个不幸福的人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幸福，那他为什么会碰到一个幸福的人？那这个幸福的人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那他为什么会碰到一个不幸福的人？那不是说只会碰到自己相应的人吗？
应该是只会碰到相应的人。那假如说你其实
只是会看到别人相应的一面。
对，比如说它其实是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嘛，你会把身边的人吸引到，就是把人吸引到身边来。然后如果这个跟你的某些信念没有关的话，那就不是一切唯心啊。所以它一定是这样，但是只是说我们看不到。比如说这个人很幸福，那他是表面的幸福，还是他内里里头连骨子里面都会相信自己是很幸福的呢？
这个可能是关键。有些人是很幸福，也知道自己很幸福，可是内心总是有一点什么东西，觉得好像自己不应该那么幸福，还是怎样？别人觉得别人那么努力，自己没有那么努力，然后为什么自己比别人幸福？哎，为什么有些人会不容易去享受自己比别人幸福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一些他的观念嘛，对不对？比如说我觉得现在这一刻很好，可是呢你可能从小父母亲教你就是哦，你就是要小心，你要防患啊，你要吃的苦中苦啊，或者是说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或者是说其实你在随时都是要观察周边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你当然是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有任意一刻是享受幸福啊！你把房间布置的美得不得了，那这个好像是天堂一样。可是如果你没有一颗快乐的心的话，哈，你还是生活在地狱里面了。
是没错。
所以
什么环境都有人生活得很快乐，也什么环境都有人生活得很不快乐的。
对啊，那你说修行者那些隐居的人，哈，到山上去，那是最差的物质环境。那甚至是洞穴，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对啊，
山中无丽日，寒尽不知年。他很快乐啊，
也没有什么对应物，可是他就是能快乐，就是能快乐啊。所以这个并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的关系，反而是 你内心的一个感受问题。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多快乐！而且千古有多少人跟他有共鸣的感觉，哈。
是啊，所以他下一句话是这么讲：他说人或者是自然好，并非那么想去满足需求。不管是人或自然界了哈，或者是所有的自然的生物，并不是那么想去满足需求，却是去追求活力洋溢、放任的追求快乐。所以很多很爱玩嘛，你看有时候动物也蛮调皮的哈，就是爱玩这样子。那不仅是满足需求啦，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活力洋溢的去追求快乐。那而透过追求快乐，每个有机体能够找到满足的需求，所以需求跟快乐，快乐跟需求之间，它其实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你追求到了快乐，那么你的需求自然会满足，你内心有一个快乐效应，那么你的这个物质的满足就自然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赛斯是告诉我们说，透过追求快乐你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他说不过呢，在人生的体验里面所涉及的远超过起码需求的满足了。
其实这东西多矛盾呢，不是有人说快乐不是你去外面找的，是像蝴蝶一样它会停在你的肩膀上，如果你到处找反而它不会停下来了，就各种可能性都有。所以快乐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你相信你幸福你就会有快乐。
是，但是赛斯的说法是说的，当然不是像傻大姐一样，我就躺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咧着嘴说我好快乐，不是这样子。好，他说因为生命处处，
傻大姐没什么不好，
处处都有一个向往品质的欲望，以及承认快乐本身的特定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你是在工作里面，你因为你要追求快乐，你有这个欲望，所以你想把它改一改。比如说哎，同样是这个房间对不对，那你可能今天这样改一改，这个是也蛮，明天把它另外改一下又觉得很快乐嘛。啊，今天这个菜是这样炒的，明天换一种炒法，那不是来个好，而是你不断在变化就觉得很快乐啊。所以在创造里面，在满足你的这个价值完成当中，它就会有快乐嘛。生命就是不断的去创造，好，从创造当中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其实并不是说坐在家里说啊我很快乐很快乐，那个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你不断的有行动，而且行动是根据你内心的欲望去达成的时候，你在追求快乐当中呢，你其实就会达到你需求的满足了。所以他说这个以这个说，以你们的说法，工作跟游戏之间都可以快乐，兴奋跟极尽之间都可以快乐，那用体力或者休息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但是我们常常对快乐两个字常常被抹黑了，好像就是享受嘛，哈，那享受并不是不好，但是不是只关在一个物质上的享受，而事实上是有很多时候呢，你愿意享受你的工作，享受你的游戏，享受你的兴奋跟沉浸，享受你体力上的发展或者休息，这当中都可以得到蛮大的快乐的。
是享受一切的，爱就是无处不在，欣赏无处不在的美，美就是欣赏无处不在的爱，那怎么能不快乐呢？
是，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写很好玩，他说快乐这个字眼本身已经常常被抹黑了，而令有德的人皱眉。什么叫有德的人，然后什么叫做皱眉，他看见别人快乐，他如果心里不快乐的话，那表示这个人他自己很不快乐嘛。那然后戴着那个未道之士的面具，拿打着快乐的旗帜，打着道德的旗帜，然后对别人的快乐皱眉，这种人自己不快乐也不让别人快乐。
因为这些，对啊，因为有些人他是比如说老师啊，或者是宗教人士啊，你跟他讲说啊，我怎么样啊，怎么样享受啊，怎么样快乐啊，他会觉得说你好像
你享受你快乐是错的，
就很没有灵性那种感觉啦。
所以就是很莫名其妙啊，为什么不可以快乐？
Yeah. 还有他刚刚提到第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增加你的价值完成，对不对？第二他提到说做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
增进
人的快
乐。哇哦、wow
yeah. 那是指增进生活品质本身了、啊。所以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这个情绪上的疏解，然后会增进你生活的品质。所以梦呢它是综合的精神活动跟游戏跟心灵跟情感的一个丰富创造性蓄积。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梦有这么大这么好用。你在梦当中呢你会有一些心灵或者情感上的一个丰富的创造性戏剧。好，那这样的话当你在梦里面开始去玩那些被考虑要具体实现的事件的种种版本。你看小朋友不是在一直在玩不同的东西吗？那我们的话很习惯一种生活，那也很单调。可是在梦中你其实可以常常会换不同角色，然后玩不同的游戏，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丰富了我们的创造性戏剧。那这里提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他说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在一个个人层面上看你的家庭、你的部落、你的组织、你的社区、你的国家将实现的可能事件的时候呢，那么梦也卷入一个最有创造力，
将你卷入了
对最具有创造性的一个生产力的企业里面。意思是说你看哈、哦、你用他用看的意思，我觉得有点像心经的话，就是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家庭，看我的这个组织，看我的社会，看我的国家，好像有一种隔山观马斗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呢你梦它也是潜入那个最具有创造力的戏剧里面。那在前一节课我们不是有提到吗，你的焦点在哪里，你的注意力在哪里，那么你就会创造那样的一个实践，对不对？那一到你要把你的困难移掉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把那个灌注打破。可是问题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打破，因为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是用你的知识把你自己牵起来的嘛，对不对？那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反而会一种跳开问题看问题的那种情况。
是，
你跳开你现在问题，比如说、哦、你现在是另外一个人，看自己的生活，你看自己的家庭，看自己的部落，看自己的组织，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有一种不同的思维，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有生产力的一个企业里。他用企业，因为国家是企业嘛，哈，啊，组织也是企业，啊，是一个团体一样，家庭也像是一个企业一样，所以你会卷入那个生产力的企业，就是你不会被你现在的环境所迷啦。
哎，有些比较实际的人就会说，梦将你卷入了最具生产力的企业里，又如何呢？你只能说是阿 Q 觉得好玩而已吧。
不会啊，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我原来是这样想，对不对？那我加入了新的想法，就好像你煮菜的时候，你放了不同的颜料进去了嘛，那味道是会不一样的。
Yeah. 我最近在想，我有一个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啊，他最近在找工作，然后他不管找什么工作好像都赚不到什么很多钱，就赚的钱就只够他付房租吃饭这样。那然后我就在想，他妈妈有时候是有点希望他可以多赚到一点钱，那可他就是赚不到啊。那是因为他在做的事情，比方说像这个所谓的梦把他卷入了最具生产力的企业里，但是醒过来他还是一毛钱都赚不到啊。所以人其实是，你如果想赚钱就去做那些会让你赚钱的事情，那如果你做的不是那些会让你赚钱的事情，你的收获就是快乐，就是你喜欢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的轻松，那就是求人得人又何怨哈。
不是，你看哈、哦，妈妈一直希望他多赚一点钱，孩子是不是接受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 就是很缺乏钱，要多赚一点钱。那孩子的想法就会比较趋向于，就是我就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那所以我需要多赚一点钱，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谈身体的训练的时候，不是提到说，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吃都会胖，或者我太胖了，所以我一直在关注我怎么吃。那问题是说，这个本来就是一种指令了，所以这孩子的想法就是，我就赚不到一点钱。然后好了，那你进入梦的世界里面，那看到哦，梦是一个最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好了，不管他是做什么，假设说他是做一个跟生产力都完全没有关的事情，可是呢，因为他在梦中可能在以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创造出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意的形式，他有可能把那个形式跟他所学的东西做结合。那这个一结合的话，他可能会创造完全不同的天空啊。对啊，你在早年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哦，原来 Facebook 是可以很赚钱的嘛，对不对？你对啊，你可能不晓得、哦、弄个社区给大家这样玩，或者是哦 Pokemon 让人家玩一玩抓
赚疯了。
对啊，那赚疯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是在玩游戏，或者你在做一些根本看起来，但是在这个当中，他就告诉你说，你只要在有创造性的这个喜悦的话，那么这个快乐本身就会直接带来你需求上的满足。你不管在哪个行业，对，不管在哪个行业都可以的。你说像那个 Steve Hurgin 对不对？他在研究什么太空的啊，什么宇宙学啊，那个东西怎么会赚到钱？那个东西要赚什么钱？你就谈宇宙，然后谈那个莫名其妙人家听不懂的东西。对啊，什么心灵什么东西的，什么黑洞不动的哈、哦，可是人家还是赚很多钱了、啊。
人家请他去演讲一次就已经无。
对啊，或者是写一本书，或者干什么的话，他不会为生活上去忧虑吗？
没错、
啊，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要常常提醒、啊，互相提醒，或者提醒自己，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高高兴兴的去做，一切的需求就会自然。被满足，不知怎么的就被满足。
对，那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说啊，孩子你这样的话怎么会赚到钱呢、啊？那孩子在无形中会接受这个信息嘛，就是说妈妈一直觉得说我是赚不到钱的，那我想我应该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应该努力赚钱。可是当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赚不到钱了，我要努力赚钱的时候，你不断在加强这个信念嘛，所以因此你所做的事情就会被这个观念所辖制到嘛、啊、
是。
好，那我们这一节到这里就也结束了啦，看要不要看一下注而已。
好有意思哦。
对啊，
就是说梦能够，梦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内容哈。
对，
做梦是会增进人的快乐，做梦会增进人的生活品质，做梦是综合了精神活动和游戏、心灵与情感的丰富创造性戏剧。然后在梦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答案。
是啊是啊，你说画画大家会想说、啊、你画画你做美术呢会什么赚到什么钱，可是我昨天在路上看到一家店的名字叫 Picasso， 我想说哎，那 Picasso 可以赚到很多钱啊， Pikachu 也可以。
对啊是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注好了哈。那简单的看一下注好了。他这里一开始提到说，我太太表明了对表明了他的不感兴趣，但是那个资料还是来了哈，然后还是给他们很多的惊讶这样子。他说他。最近问真哈，他说下次是否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核能相关的意识方面的知识，什么是核能方面相关的意识这样子，一个让我非常迷人的问题。那他是说他会谈这样子，然后他这里提到的是说他觉得人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一切万有那个基本上广大而不可想象的令人敬畏以及创造性的意识。那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希望自我完全的掌控，但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它其实比我们现在的自我要广大，而且不可想象的。不要说到一切万有了，可是我们一般都不会去接受它，我们一直想去否认它。不管是现在世界上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人家谈的事情有多少，你就会说啊，那个都不存在了，内在什么内我啦，那些东西都不存在的。那就好像他自己提到说，像面对核能的一个了不起的天然力量，那这样的话哈，这情况是否跟是一切万有有必然的实相，是一个世俗不完美的一个支配的比喻了。但是他提到他说，一切万有是一边走一边创造他的实相，所以每个自己都有推动力，而且是都是相连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到底要担心什么？反正一切万有在我们背后，那一边走一边创造它的实相。那假如说你把你的知识抓得太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一边走一边创造实相的一切万有，那你也了解不了那个推动力。所以一个神的创造力真实的弧度，对任何一个不论多具重要性的意识而言，都是不可忍受的。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就说你真的发现到说你内在有一个无穷大的能量的时候，你会害怕，你怕它是一个什么灵啊什么东西来占有你这样子。所以那个光华是 无限的次元化的，随着一个宇宙的呼吸的每一个片刻向世界向外旋转而出，而且诸多的世界的婚礼乃是必要的，因为婚礼就是行动嘛，所以个人与群体的理解永远以这种速度来增长，以至于一切万有知道每个微秒在增值他自己，建立过去未来以及未来以及你们并不知道的时间尺度。所以每个在他自己都是一个实相，而带着他自己的潜能，没有一个个别的意识会失落，不管他是多微小。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有了解，就是你学赛斯，然后你了解到说你的你有一个内在，内在后面有内在，然后最后是一切万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一起，所以所有的力量都往外花，那这样的话你只要自然而然去做你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好了嘛。那第二个注他提到说，真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分开听学生做的 ESP P 的这个录音带。然后第一个呢，他是引用同学上的资料，他上的资料上是这样写，他说暴力将永远被创造性的利用。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力量， 就算是暴力的话，它也是被创造性的利用，即使你试图要破坏你也无法做到。意思说我今天试图要破坏你也做不到啊，因为 你在你自己之内，你怎么破坏？我用暴力来破坏，可是你是做不到的。好，而且呢他说超出那个之外，你所施的暴力其实是施加在你自己身上，你的暴力会被做创造性的应用了，你没有办法破坏它了，而且你永远会往前走，可是那个暴力呢，它会放在你身上。我不晓得这个丁山你对这个有什么感觉，
听不懂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会想要避免暴力，对不对？可是暴力其实也暴力也，当然我不是说那种当然就算是一个最坏的暴力，它也不是在做破坏啦，因为你做不到的啦，那个破坏只会破坏你自己啦。那可是意思是说，你的力量在施展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它到底是什么啦，就算是暴力也会被创造性的利用，可是你最好是不要用啊，不要用那么多的暴力，因为暴力的话最后其实会施在你自己身上。为什么呢？他说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是你知道并且经验的所有的这个自然啊，你知道的世界，甚至于你所不知道世界的一部分。那这里举个例子，他说你撕掉苍蝇的翅膀，你自己就少了一些， 你故意去踩死一只蚂蚁，那么那个恶意就浑然不知的踩在你自己身上。他这里提到暴力将永远会被创造性的利用，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目前的发展的速度其实并不了解，那么任何暴力是一个对你自己的暴力。那因为我们谈到暴力的时候，我们想到都是恶意的攻击嘛。
同学，你们听得懂吗？大家听得懂就好。
不是啦，你是怎么想的？
天王爷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暴力，什么暴力，所有的暴力都是对我自己的暴力。那什么踩死一只蚂蚁也是，那个暴力也会回到自己身上。
我用我的同事的例子好了，他心中有愤怒，然后呢，他想去踢狗，那狗一踢，狗没怎样。好，那或者是狗有一点受伤，总而言之，真正伤害的还是他就跌倒了。然后本来跌倒也没有那么严重嘛，或者现在长3个月到6个月。那真正来讲的话，是他内心的那个愤怒嘛，因为他这里提到说，没有所有的能量都是个人化的，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现在，所以为什么享受是个武器？就是如果我今天我的心是平稳的，那我的外面环境就自然平稳，那回到我身上的事情也是平稳的嘛，就像回力棒一样。
享受是个武器，这句话我一直都觉得听不太懂。享受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攻击什么呢？
武器的话是可以让你前往前走啊，武器不一定要杀人啊。
所以好像如果我想说，享受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呢，可以帮助人更有动力。
那你去跟赛斯讲吗？叫赛斯用
词。为什么赛斯用 weapon 这个字，我真不明白。
就是他仍然是保护你自己。如果有人对你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你是却享受在其间的话，你就很容易的化解掉它，化解掉暴力啊，化解掉所有的部分啊。
是。
当我不跟着他啊，因为。都每个能量都是个人的能量嘛，
是。
那所有的行动都是创造性的一再发生嘛，好，那以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去想，你的世界就会创造是什么样，就是你的想法是你的外境啊。如果你想去撕掉苍蝇的翅膀，那你一定内心有愤怒嘛。
是。
那当然你没有翅膀可以被撕掉，可是你在某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所遭遇到的事情跟那个其实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很怕冷嘛，然后一直在盖，但其实真正那个怕冷的部分，到后来一个结论，他会觉得说这个世界都很冷了。
我想他是因为觉得这个世界都很冷，所以他才会那么怕冷。
可能也都是相关的嘛。那所以我们心中有愤怒，那这愤怒哪里去呢？一定有个地方导出口。所以你导出口，你恶意的对某些人，践踏某些人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也有一天会被同样的被践踏嘛。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心存善念的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话，那应该就是 whatever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的话，就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才对哦。
应该是啊。如果你真的心中是非常平和的话，因为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而且你的信念直接创造你的经验啊。如果说你今天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很多坏事没有办法降临到你身上啊。可是你心中充满着暴怒，是啊，你可以踢狗啊，可是踢狗的结果就是你可能6个月会躺在床铺上，
自己很惨，
对啊。
所以我们要善待自己，善待别人，善待身边的小动物。
对，那这个，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暴力，它是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它还是个创造性，因为我现在踢了狗，对不对？然后我现在躺在床铺上，那床铺上的时候，我要不要去思考我内心的暴力？那我要不要去重新去整理我自己？那我要不要去把我那些就是消化不了的那些情绪要不要消化掉？你躺在这边，你只好消化。他所以他是这个
创，他是很痛苦的吧？因为他已经那么心里充满愤怒了，还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但这个时候就会软化，你就开始会软化，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提到冰山，对不对？浮出来只是一表面嘛。那有时候一个危机， 它其实是让你看到整个冰山的状态，不是只有外面那个部分，不是你心中的那些愤怒的那一点点东西而已。其实内在里面你已经累积了很长的时间，你对生活的不满意，对自己的不满意，那个部分根本就不在于发生的事件里面了。
是，所以很多都是一个征兆。
对，
从这个征兆可以推到更多。
是啊，那所以这个柱他是提到，我觉得这个柱还蛮有意思的。你不管你怎么做哈，你就是没有办法做破坏。
是，
那了解这一点的话，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好人做到底啦，但有时候去承受一点，就是说你跟该讲的部分你就消掉，我觉得也蛮好的，这也是创造性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没有加害者也没有受害者哈。
但是他就会到时候会施加在你身上，你就认了就好了，这样。
我们可以认了，可是又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对。那第三个柱他是提到鲁伯的部分了哈。那他提到的一个就是说有关于真的一个有罪的自己。好，他说你先前的评论是中肯的。那他说记住，有罪的自己的称呼是指认一个某种态度的谎话。而那些态度正在改变，那真正的问题是鲁伯自己在担心，鲁伯自己是在担心你的态度。那这个关切到某个程度呢，他阻塞他的创造过程，然后又更加的令他紧张。那此地的主要议题又是那个责任感，鲁伯的责任感是太重了嘛，好，然后他也担心约瑟。那因为担心约瑟，担心的结果就造成他的关心阻塞了他的创造力过程。那这里又还是回到我们上一节上一个柱所提到内容嘛，你担心的，那就担心会创造担心的实相，然后会阻塞他的创造过程。所以他写作后不论做什么，是因为他爱去做，而不是因为他必须要去做。那涉及的对鲁伯来讲，他涉及的是赛斯书跟他自己的书嘛。那你看像我们最近不是奥运嘛，我们也一直提到说对一个选手来讲的话，是他爱运动，他想要在这个地方去表现，而不是说他应该要去做，或者他应该为国争光。那如果是应该的话，就很压力很大。
对呀，就说中国人是一个人上场是背负着13亿人的期望，累都累死了。那就是说老美很多人他是说他就是我就是喜欢玩这个东西，我去玩，我不背负任何责任，我就是高兴去喜欢做这件事而已。
是啊，
这种想法真的轻松好多。
那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很认真了，然后过度的强调嘛，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变得过分认真，过分强调那个画面，你有时候也会的那个样子，然后就会呈现出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的样子。那这样的话，那个图是会延续那个情况，那你们就会灌注在那件事情上。那赛斯所做的方法就是我试着打破你们的灌注的那个团块，就怎么样能够离开那个灌注嘛，哈。那而种种的不同的情况哈，也曾经成功过。但是呢，旧的习惯又回来了。纵使你们都是有好的意图，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带来更加的。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灌注跟打破这个部分，就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除非你离开了佛教，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佛教的时候，你会看得更清楚吗？好，按你现在学赛斯，如果你今天不再学赛斯，去学别的东西，你来看赛斯，你也会更清楚，你在一个团体里面，这个大师在主持什么的，你离开了以后，你再重新看他的行为，你就说，我怎么以前都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你说，原来他就是这样子，好。有的时候我们一个组织里面，常常就是叫你自己去挖坟墓，然后坟墓挖好了，然后你自己去跌到里面。你越拱一个人上来的话，这个人越出名以后，然后再来的话，你就你他就 直接的压在你头上嘛，对不对？那你自己的力量就没有了。
就很可笑，就有时候是很吊诡的啊。一方面说，学赛斯是每个人在用自己的力量，带出自己的力量，用出自己的力量。可是，一方面又搞英雄崇拜的话，那到底自己的力量在哪里呢？那我们要学的不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力量吗？
是啊，所以那个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好像超越时空，克里斯拉穆提他也提到，他说现在的人你可以看看在我们周边比比接触的是一些想要帮助你的机构，你有碰到任何问题他就想帮你，问题是他帮你很好，问题是你从此就没有力量了，你根本就失去本来这个目的，这个事情出来的目的就是要你去展现那个力量，结果你要别人家帮了你了，那帮了你之后你也没有再把它纳入你自己有效的力量嘛？那这样来讲的话，等于你永远在那个行为里面。
就是说学了赛斯还是崇拜某些人的话，那不是不用学赛斯了吗？
在这个当然我们之前有提到未知实相有一节嘛，他提到说我不能介入你跟你的问题之间嘛，如果我介入的话只会让你更加的无力嘛，
他说即使我知道怎么帮你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样子等于是告诉你说你是没有力量的。
对，然后在其实他在早期课第三册他也提到嘛，他是说在就算他帮了你的话，然后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反而是失去了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了。那在这一节他也在提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是啊，我也帮过他，那也事实上有一些效果啊，可是最后他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好，那个阻塞还是阻塞，那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他这里提到说，其实鲁伯你要了解你是安全的，你是被保护的，那每个阶段你的身体都会充满着这个活力跟健康，你只要不要把负面投射到将来去自讨苦吃就好了。当然要点是不要负面的投射到将来去，因为那样的话你再自讨苦吃了。那将事情带到一个危机点的想法仍然叫它可能显示的更加的不利，因为你不要老是把它想成一个不好的情况。
是，
其实赛斯在很早在早期课第三册的时候他已经一再的跟约瑟跟鲁伯讲说你们的那好像是约瑟的病，他说我就算帮你了，可是问题是那个只是短暂的啦，就算有效也是短暂的，现在非常有效甚至完全康复，那仍然是短暂的，因为你必然的话必须要回头来面对你自己的信念跟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已经十二点了，那这一节课也结束了，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
是，好，谢谢邵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